这个被重视的程度越来越增加了哈。那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啊，那个老年人年纪大了哈，就自然会变得这个痴痴呆呆哈。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哈，这是一种病变，是一种疾病哈。那还有呢，在我们的华人的这个社群里头，以前碰到这样的问题哈。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第一是不敢寻求帮忙，再来是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忙。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哈，这个需要越来越大，那大家呢也开始慢慢改变观念，要去寻求帮助。所以呢，在这个失智症的这一个族群当中哈，就需要有这样的医疗的专业人员啊。来专门进行这些研究，专门进行这一些诊治哈。那在我们的社区里头呢，有位医师哈，赵医师，青年才俊哈，你可以看哈，但是呢，他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投入哈，已经非常多年了哈。他以前在 San Francisco 还有一个 free clinic， 免费的哈，帮忙提供。关于失智症这方面的一些医疗哈，所以他对华人的社群里头这些这个部分的投入，他是非常热心。那我们非常谢谢哈，他愿意在这么忙的这个他的 schedule 里头呢，来跟我们分享，帮助我们了解哈什么是失智症，还有到这个重度哈阿兹海默症失智症重度的这些病人，他们所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些状况。那这些对我们在座，不管你是不是阿兹海默症的照顾者，好，我想我们以后周围，甚至很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家人，有一天呢也会需要这样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赵医师。
对，实际上阿兹海默症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啊。从我们一般来说的话，80多岁的老年人的话，3个人里有一个，甚至到2个有一个就会得阿兹海默症。所以讲一下吧。那最开始呢，就是说我先讲一下什么是阿兹海默，什么是老年失智症啊。然后呢，讲完之后，老年失智症有很多种。然后这里头其中一种阿兹海默症，这种。晚期的失智症的这个症状啊，和我们怎么照顾这些病人的情况。那第一个呢，老年失智症以前呢我们叫痴呆症，那我们现在改的名字呢，就是说因为老叫痴呆症，一种这种不大好的这个给病人呢和家属的感觉是好像是不正常的，实际上呢很多人都有，所以叫失智症。那第一个失智症就是记忆力啊下降，那它不光记忆力下降了呢，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是以前的话是要能够到一定程度然后降下来，并不是说从小这个记忆力就不好，从小记忆力就不好了，那属于这种就是发育不好啊，或者是所以这个失智症呢，说你以前能够达到的一个程度然后现在降下来，它降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它的要影响到其中一个认知的领域啊，有语言的功能啊，有记忆功能啊，有的是行动功能，有的人是这个性格，所以不光是这个记性不好，其他的这个脑子认知功能也会有问题，而且这样呢会影响到他正常生活。假如您光是记性不好，但是生活还能够完全自理啊，还能够上班啊，这样我们不叫失智症，叫轻度的认知障碍。那就是说，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是有失智症，虽然记性不见得都很好。那当然只是举个例子吧，就说有人可能工作做不了了，并不是因为他记性不好，因为别的事情他就不叫失智症。那假如要是因为记性不好了，或者是对认知能力不行，那我们才叫失智。那失智症其中呢有很多很多种，就好像跟头痛一样，头痛的话只是一个病症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有的人是因为脑子里长个瘤子啊，有的人呢可能脑出血，失智症也是一样的，它虽然是失智症，但有不同的原因。那最常见的呢是阿兹海默症，那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一多半的病人，特别是老年人的话，经常会得到的这个病。那还有几种的一个叫血管性失智症，那就有些人呢会有些小的中风或者大的中风，影响到他的这个认知能力，那这个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还有一种叫做路易体失智症，路易巴蒂 dementia， 这个呢比较新一点，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呢，就是说以前的话，大家都知道帕金森症，对吧？它这个帕金森病呢，它是怎么样的病理？能影响到这个运动的这个神经的话，就是动作比较慢的时候叫帕金森症。假如它影响到你的那个认知能力啊、记忆能力啊，这个叫做独立型失智症。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并不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亚洲人的话不是很常见。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叫做这个双重强迫症来上，就是说人的性格会改变，一般是年轻人会改变，不是很年轻了，一般至少40岁到60岁之间。但这个得病的比例呢，跟这个亚洲人跟这个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人的比例相差不是很多，但是血管性失症一般稍微高一点。这个是我们在三藩市，就是说我当年有一个医务诊所吧，然后在三藩市我看过病人，大概是200-300个病人总结出来的这个图。那有些报道呢，像在日本的话，这个血管性失症甚至超过50%，但是中国的话，特别在就是说在没有在美国的亚洲人的话，很多时候因为那个医疗条件不够好，所以很多高血压呀这些病没有常常看到，所以在大陆的话，实际上中风的可能性比心脏病还要高，就是因为他们血管，所以血管性失症的比例可能会更大一些。在美国的亚洲人呢，我们这边还没有统计数据，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比一般的正常的平均的美国只要稍微高一点，一般美国人的话，就是说非亚裔的话大概是10%到15%，那我们说高一点。那我讲一下什么是阿兹海默症呢？阿兹海默症实际上是一个病理的诊断，就是说脑子里头呢有这两种特殊的蛋白，一种叫做这个淀粉斑块 amyloid plaque， 一个呢是叫这种neurofibrillary tangle， 叫神经纤维的缠结体。那您要是得了失智症呢，脑子里有这两个病理的检查的话，那我就定义成阿兹海默症。虽然这个症是100年前阿兹海默一个医生他这个，但是所以一般的话，在病人看病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能够确诊说他有没有阿兹海默症。虽然通过一般比较仔细检查的话，这个准确性在90%左右，但真正要确诊的话，是要把脑子拿出来搁在显微镜前看，而且不一小块要整个脑子，所以不是很难，但不是很容易。现在当然有别的话，等一下我会讲一下。那早期症状呢，大家最知道就是说这个记忆力会衰退了，重复问题啊，东西会忘掉啊，重复讲同样的故事啊，然后还有执行功能衰退，就是说以前会做事现在不会做了，那做菜的话也有条理性啊，你要把几个都准备好，它现在这个功能没有那么好了，做的比较乱啊，然后经常会忘东西啊，还有有时候会依靠其他人做决定，做的不是很好。那还空间感会衰退，就是说经常会迷路啊，然后到停车场找不到自己的车呀，出去走的时候就走丢了，找不到自己家，而且有时候严重的时候，甚至在自己家里都找不到厨房在哪里或厕所在哪里，都会有这种。那算术能力也会衰退，这个实际上在一开始的症状会比较明显，比如说以前的话可以写个支票可以算出来这个还有多少钱，那现在就是说要有这个病的话，往往的话写完支票算就算不清楚，经常做数学会做错。但生活再稍微晚期一点的话，生活就不能自理，就不也穿衣服啊，或者有时不洗澡啊，有时不换衣服啊，这些问题。那我刚才说过，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临床诊断呢，并不是真正确诊，但是一般来说，在一个有经验的医生来讲的话，让跟他这个医生仔细评估一下，跟你的这个病人的家属谈一谈的话，一般的准确率在90%左右。那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这个心理学的测试，就测试跟那个智力测验一样，看看他的记忆力好不好，空间感好不好，然后还会做一些脑扫描。那脑扫描的话，我们看到一般正常的话，特别这个部分，我们叫做海马体，也就是 hippocampus， 是关于记忆有关的地方。那有阿兹海默症的话，一般会小一点，就是它会萎缩一些。那还有其他的诊断方式呢，就是说看这个脑子用这个血糖用的多少。那阿兹海默症呢，一般就是后边这个脑子的话用糖用的比较少一些，正常人的话这红的都是用糖用的比较好，还有其他的病呢就是用一样的。这个就是我说刚才说过，就是说虽然一般来说都是要 要病理检查才能够看出这个真正确诊的。那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诊断方法，就是说可以做一个扫描，可以看到脑子里有没有这个淀粉性的斑块。那有斑块呢，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话都会有这些斑块，但有些人还没有得阿兹海默症，脑子里会先有斑块。一般来说这种有淀粉斑块叫 amyloid plaque 会慢慢发展到阿兹海默症，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所有100%都会发展到阿兹海默症。所以这个测试的方法虽然 FDA 已经 approve， 但是并不是真正很常用的，临床上我们很少用这个方法来进行诊断。等一下也会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治的方法，所以知道和不知道是不是阿兹海默症确诊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对那个照顾病人来说。那血管性失智症呢，就是说这个亚洲人的话比较高一点的话，就是因为往往是因为这个血管这个阻塞呀，导致这个脑子会比较缺血，那会影响到这个脑子认知的能力。那早期症状呢，往往就是说跟中风一样，它会突然一下，比如说半身会偏瘫呐、就是说没有感觉了，或者说话说不清楚了，就很像跟中风一步一步下来的，不像阿兹海默症是慢慢发展下来的。然后往往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叫 focal neurological deficit， 就是说一只手比较没有力量，或一条腿比较没有力量，并不是说全身都是没有力量。那往往这些人的那个认知的能力，就是说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啊，或者是同时做两三件事情能力比较差，就是这个脑前边的这个标准方式 executive function， 就是说做事情要想好，有什么规律性啊，有条理性，这个脑部比较会出问题，所以反应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做事情呢经常会比较慢一些。那怎么诊断呢？一般就是说要看他，首先第二要失智症，就刚才我说的三条，就是说记忆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当看到这个脑子里有这个血管性的这个创伤，然后我们才认为是血管性失智症。那怎么看到那个脑子里的那个血管的创伤呢？一般我们是做一个这个核磁共振。那像这种是正常脑子里的，这种脑子一般是灰色的。那像有血管性的这个失智症的那个小血管就会破坏了呢，它就会有白色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样的话是我们进行诊断的方法之一了。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讲一个，就是这个路易巴蒂曼下，路易巴蒂曼下的就是路易氏体，而且我这个中文都不是很好的。他这种病呢，就是说他这个脑子里会有这种一种蛋白，它叫做路易巴蒂，它跟那个帕金森是一样的。那这种路易巴蒂的，假如要是光是在这个运动这个中枢影响的话，我们叫做帕金森病。那一般帕金森病到晚期的话，都会发展到这个记忆力不大好，情绪不大好，那会就会得同样的这个病，实际上是同一种病。那早期症状呢，第一个就是说他这种失智症也是慢慢发展下来的，不像这个中风像一步一步发展下来的。然后呢，很多人呢会有这个幻觉，特别是这种能够看到的幻觉叫 visual hallucination。而且这种幻觉呢，往往是东西会比较小，人啊或者都比较小，经常会晚上看的比较亮的东西。所以因为他的这个脑子的这个叫做 bright lobe， 就是他这个中枢大小这个地方经常会出错，所以他人一般都是一半这么高的看到的人，或者动物也都很小，所以这是他的这个病的一个特征吧。然后他往往还会有这种帕金森病的这个，就是说走路比较慢啊，手会抖啊，经常会摔倒。然后他们这些病人的话，这个脑子功能会经常一天上下会有浮动，所以有时候非常好，有时候会非常差，就有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有很明显的那个差别。有些人的阿兹海默症也会有这种差别，但是都比较慢，就是只有一两天比较好，一两天比较差。那读这种路易体是这种失智症的，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半小时就很清醒，剩下半小时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或者你家里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那个dysautonomia， 中文的话应该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这个失调，这个血压会上下波动比较大，然后有时候大小便失禁的这些情况也会。 这个叫做 REM behavior disorder， 是一般人做梦的时候都不会动，因为我们做梦就好啊，都会。像他这种病的话，他会把做梦都给做出来，就是说他要在做梦里跑步的话就会动，然后打架的时候手就会动。然后往往这种症状呢，还会比这个失智症会早大概10到20年，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先是做梦的时候经常会动，然后才发展这种。所以要看到的话，可以至少跟医生讲一下，可以考虑一下。对于他这种病，对一些药物也特别敏感，比如说止痛药啊，或者是这个是情绪不好的药，他吃了之后，他会副作用比较大一些。那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三种失智症呢，实际上在治疗上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也就说这个，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治表不治理，真正的这个病例我们没有在治疗，只是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而已。那我们现在所知道对病人有帮助的治疗呢，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说要增加运动。就是说这个身体运动呢，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从统计学来讲的话，就是说病人做运动比较多的呢，发展会比较慢一点。就是没有得老年失智症的，经常锻炼身体的话，得老年失智症可能性也会小一些。那不光这个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因为经常老年失智症的这些病人没有这个积极性，做事情经常做一半就不做了，或者说有不记得自己锻炼没有，会说我已经跑过了，不想再跑了。所以一般我们会说最好找一个个人教练啊，或者说跟他一起去锻炼，这样会更有帮助一些。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老年失智症很多人会有这个烦躁啊、忧郁症啊，所以这些的话也会影响到这个认知能力，所以这都是可以治的东西。那我们通常就会说可以加一点药啊，或者说是有时候会做种心理治疗。那把他心情改好了之后呢，他的认知能力会稍微好一点，虽然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样那么好，但是比他现在会稍微好一些，而且要降低这个心血管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发现这个得了老年失智症的话，假如血压非常高的话，它的发展速度会比血压正常人会快很多，所以我们会说一定要跟家庭医生经常去看病，血压不要太高，然后这个胆固醇也不要太高，要有糖尿病的话要治这些病，而且就要减少其他影响这个脑子工作的这些药物吧，比如说睡眠的药物啊，或者痛药啊，或者经常喝酒啊，这些都会降低这个脑子的功能，会影响到这个认知功能，会让这个失智症变得更严重。
咖啡呢？
咖啡没有，看你喝多少了，该这么说。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对，至少对大脑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影响。但是喝咖啡太多的话，可能对心脏和血压会有些影响，所以看您喝多少，一两杯应该是一两杯正常的杯，没有什么。
一般的 aspirin
就是说aspirin 的话，对阿斯海默症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对
Parkinson 至少statistic 这个呢，就统计上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就是说几千人几万人吃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吃aspirin 的话会减少这个中风的可能，所以会影响到这个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我刚才有一点没有跟大家讲，就是说实际上这三种失智症讲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单独讲，实际上一个病人很可能有两种或者三种，50%以上的病人都有两三种在里面，特别是在亚洲的血管性失智症和这个阿兹海默症经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吃阿司匹林并没有坏处，我会建议病人会查询，特别是在脑子里看到有这种中风的迹象的话，我肯定会建议他试一下。那81号车就好了。那就说除了这个非药物治疗之外呢，我们是有一些药物治疗的。那这些药物治疗是因为发现这个得了老年失智症之后呢，脑子里有些部分在萎缩，那这些萎缩的地方有些它是提供一些神经介质，实际上是一些 chemical， 就是化学物质脑子里面。那在补充那些化学物质的这个水平脑子里之后呢，会让这个脑子这个功能上会稍微好一点，所以也是一种治表不治理的事情。就是说虽然你会看到这个病人会比较清醒一点啊，做事情会稍微快一点，但是他这个病理还会继续发展。但是这些药还是有些用的，特别是像这种前面这三种药叫 Aricept、Exelon 和Razadine。 那吃药和不吃药的区别就是说，吃药的病人呢，他可以让他 晚上这个 nursing home， 就是说会晚到六到三到六个月，就是说生活自理的时间会长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当然你这个药停下来之后，它会跟它原来一样了。然后第四种叫 vomiting， 是一般是加在中度和重中度和重度老年失智上有些好处。那其他的药物我们都在发展之中，现在都做很多这种临床的这个实验，大概有30多种在试，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是出来的。那第二个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晚期失智症的症状和这个不同的怎么照顾这些病人吧。那第一个先讲什么是晚期失智症了。一般的话，我们有失智症上可以分很多很多级别，像那个Alzheimer's Association 的话，它把分成7个级别，这就比较细，很多人的话就分不清楚。那我简单来说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然后最后讲讲这个有些并发症吧。那要想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的，非要讲这个人的一般的功能。第一个呢，我们叫做 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就是说比较复杂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吧。比如说这个以前啊，理财上的事情是怎么做这个 investment， 就是这钱要谁需要做，这很多人平时可能也不是很清楚。那比如说在怎么理账啊，就是付账单啊，这些事情，还有买东西啊，这些属于就 financial decision， 是属于比较复杂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然后还有这个能够做这个医疗照顾上的，第一个是说你该怎么看病，要看什么病，然后希望得到什么样的 care， 或者说你最终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就是说我只要活得开心就好了，有的人是想我活得越长越好，有的人是想，就是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这些东西呢，一开始我们正常人的话应该都能够做出比较合理的这个决定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嘛。那对于这种阿兹海默症或者失智症的病人来说的话，这些做决定的功能的话，很多时候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衰退了。那你不早早去问他的话呢，等他到了中度的时候再问呢，他就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你就不见得能很清楚知道他原来想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一些 family social 啊，比如说家里清理屋子啊，做饭啊，洗衣服啊，还出去走动啊，这个旅行啊，这都属于我们叫 instrumental AD 啊。那第二个叫 basic AD 啊， basic AD 就是基本的这个吃啊，这个穿衣服啊，吃喝拉撒睡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这种呢一般来说在轻度的时候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到重度的时候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轻度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大家都可以，就是病人的话生活基本生活能够自理，但是像做这个比较复杂的功能的话会出现错误，比如说不能理财啦，经常不找单不错啦，有人忘了户，有人多付好几次啊什么的，那属于轻度的失智症。那中度的失智症呢，一般来说就不会做这些家里的事情了，不会清理屋子，也不会去做饭了，但是还会做大部分自己生活能自理的事情。但有时候呢可能会需要提醒一下，比如说他能够自己洗澡，但是会经常去洗澡，那你要说一个星期至少就洗几次澡，你要去他提醒他洗澡，或者说他不去换衣服，跟他说你去换一下衣服，他就自己就会洗澡。那重度的失智症呢，那你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做，他都需要人帮忙，换衣服需要人帮他换，那个洗澡需要人帮他洗，上厕所的话有人帮他，因为要上厕所要清理啊，或者有时候他有些病人是找不到马桶在哪里，或者会上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叫重度的失智症。那我们主要是讲到这个重度失智症，就是说需要的大家照顾的程度的事情。那不光是这个生活上需要大家照顾了，那一般失智症的话，病人都不是因为脑子不好就会死掉的，因为就算是完全不动的话，植物人也活得很好。那这些失智症最后这些病人的话，往往那个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其他这些并发症，所以在照顾一个失智症，特别是晚期失智症的话，最主要的是看他有没有这些并发症，特别要就是说要预防这些并发症的这个发展吧，就是说有备无患嘛。以前就说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那你要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这件事情的话，等到发生了之后就会比较麻烦。那 抱歉，我这个没有翻译过来。第一个呢是肺炎，最常见的呢，最常见疾病是肺炎啦、尿道炎，还有老年人会摔倒，这是最常见几种。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年纪大了得老年失智症比较晚期的话，有些会有这个抽羊角、抽羊癫疯这样的症状。然后很多人的话，因为记忆力不好啊，吃药也不是好，所以他其他的症，比如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其他的比如说肺气喘这些病都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然后他也不会跟你抱怨，所以往往这些病呢，会成了这个病人的真正的导致他衰退的原因了。那讲这个，第一个是讲这个肺炎吧。那为什么这个失智症人会经常得肺炎呢？是因为他们因为这个怎么说呢，神志不是很清醒，然后这个动作也不是很协调，所以经常吃东西会呛到，那食物呢就会跑到这个肺里面去，不是到气管里。而像一种正常人呛到了，我们就把它咳出来。啊，得了失智症的病人呢，有时候他不是很清楚，他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他而且比较弱嘛，他不见得咳得出来。所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不能说让他。有些人特别是亚洲人的话，觉得老年人很辛苦，就躺在床上吃饭就好了，这种是很危险的事情，一定要他坐直了去吐，而且稍微往前倾一点比较好。而且吃的东西呢，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越稀的东西越好，越容易吃。实际上，在食管这些地方呢，非常稀的东西，像水啊或者东西，更容易进到气管里去。稍微稠一点的东西，比如说粥啊这些东西，反而比较容易咽一些。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这些病人呢去做一个叫做 swallow evaluation， 它会有这种speech pathology， 就是专门给您看这个吞咽东西的方法，就是说看他这个病人能够咽什么东西。有的病人呢是可以吃固体食物，也可以吃液体食物，但有的病人呢到发展到很严重的时候呢，就只能够吃这种半固体的食物了。但吃固体食物他也会呛到，吃很稀的东西也会呛到。所以做完这个 evaluation 之后呢，那一般他会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问什么样的东西比较好，那你就最好是照着建议来做。而且很多人喝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水一般都把嘴对着口这么扬起来喝，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样扬起来的话，这个气管反而打开了。那最好是拿个吸管啊，这样低着头比较喝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这些小的东西，这个 swallow evaluation 就是他就会跟你讲，然后这个就会降低这个得肺炎的可能性吧。那而且一般得了失智症的病人的话，他要是得了肺炎，有些人并不是说就是发烧啊咳嗽，他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神志不清楚，就是说比如比以前更差，忘东西忘得更多了。那我们会说失智症一般是一个比较缓慢发展的一个病，那一般来说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突然一下变得不好的话，一般不是因为失智症而导致他突然不清醒了，或者说是记性不好了，而是有别的原因。那像这种时候就应该去看您的家庭医生啊，或者看他那个到医生那到急诊室去看一下。假如要说一年半年之后他的这个记忆慢慢衰退了，往往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失智症本身的原因。所以要经常跟家庭医生要联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呢是尿道炎，就是说这也是经常会得的一些病，就是说有了失智症的病人呢，往往不愿意动换，也不愿意洗澡，不愿意清理自己，然后有时候会大小便失禁，那不是很干净。然后得了尿道炎，他们有时候也不会抱怨，他们对痛啊或者对下也不是很敏感，然后都发展很严重了，都发烧了或者有不清醒了，才会知道他们得病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给病人清理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往往失智症病人不喜欢洗澡，他们都说，那我奶奶当年90多岁也是非常不喜欢洗澡，后来我们就说送到了这个nursing home， 那突然说医生叫你洗澡，然后他马上就去洗澡了。一般家里人叫他洗澡，往往老年人会有这种反感嘛，一个特别亚洲人他会觉得自己要自己洗澡，为什么孩子帮我洗澡，他觉得你也谈过不去。那你要是最好是找一个护理人员来，就是说一定要洗，或者说医生说要洗，他就会听话就会去洗了。而且洗澡是要跟他看，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想洗澡。有些人呢是因为像这个得的是脑子就不能够表达很清楚，就像他那个刚才律师说的，小孩子有东西说不出来，老人也是有事情说不出来，他可能因为洗澡时太冷了，或者地上太滑了怕摔跤啊，但他表达不出来，他进去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就不想洗。所以这些时候呢，你就应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要去查一下，就是说因为是屋子不够暖和啊，或者洗澡的东西做的地方不好啊，或者比较滑呀，如果他很舒服的话，他更有可能去洗。而且要做一个这个 就是作为一个 routine 嘛，就说就好像到时间就要洗澡，不能说没有说你可以做什么决定的，就跟小孩子一样，他不想洗澡没有什么可说，该洗就上洗。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大小便会失禁，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事情。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会说穿一个这种成年人的这种尿布啊，就是其中一种啊，经常要换。那现在新的呢，我就可以在外面看着是不是有湿。那这个应该每两个小时就要查一下，对于护理人来说，非常要辛苦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要能请帮一下会比较好一点，至少你可以休息几半天啊，或者那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因为老年人的话，他到施政最后的话，很多人就像我们叫做植物人那样的话，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他也不怎么动，就整天躺在那里。那这样经常会得这种褥疮，那就经常要让他们翻动才可以，每两个小时就要换一个姿势，要时间长的话那就得褥疮。假如老年人经常坐在轮椅上或者坐在椅上的话，他这个椅下，因为老年人经常会比较瘦，他就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多脂肪可以有垫起来，所以他压在皮肤上或肌肉上会压得很紧。那我们就这种特殊的椅子垫子里面都是有气的那种，会减少这个褥疮的可能性。然后还要经常清理皮肤，因为刚才是老年洗澡的问题，现在的话洗澡就更困难了。那往往我们就说最好至少要擦一下，每隔一天或者两天要全身要擦一擦，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褥疮的这个。而且要经常看一看是不是后面有褥疮，要是一旦有的话，那就要轻度的时候赶快要治，不要发展到后面这个深度比较困难一些。那还有就是说老年人经常会摔倒，这也是一件事情了。所以过了70岁的老年人，假如要是把这个胯关节摔断的话，他的死亡的可能性在50%，就说6个月之内就会死亡。所以摔一跤不是一件小事情，对老年人来说摔一跤很可能这就是最后摔的那一跤了，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那一般特别是像社工的这种，他会帮你们做这个 home safety evaluation， 就是说家里一定要安全，地上啊不要有很多很杂乱的东西，走路走不好会绊倒，然后洗澡上厕所地方最好你们装一个这种把手，保证这些扶到的东西，然后台阶啊什么这些都应该看一看，地方是太窄了太宽了，然后这些的话应该让社工或者是 occupational 做。就是他们会有帮助职业照顾吧，
职能治疗师
哦，职能治疗师他们会帮您看一看家里有没有危险的地方，然后帮您那个指出来，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他都会帮您给直接给修好了，有些他可能资源不够他会给你指出来该做什么事情那些。那老年人走路的时候也经常会要至少有人要看着他们，看他安全不安全，然后还最好要24小时监护。有些老年人晚上经常会起来起夜，那有的人呢就是说，你要是晚上帮他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起不来，可以装一个叫做 bed alarm， 就说他床上会有一个 sensor， 他一旦起来就会有一个 alarm 就会响，那你就可以起来帮助他。然后最好还是说给床边上放一个这种叫做 desk control， 跟这种
变床变的变
态，对，放在床边，这样他不用走很远。而且晚上最好不要把灯全都关掉，让老人能看到一些。下午会讲可能睡眠的问题。那其他的事情的话，比如说抽风啊，或者两天风啊，这次经常会去医院的，也是很辛苦的事情。老年人经常3天2头会到医院去急诊室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有的，所以大家要考虑到要什么更好的方法。这是不讲了。对，那除了这个医疗上的问题呢，那还有很多这种非就是一般医疗的这种，像情绪啊，这个睡觉啊，还有这种行为上的问题。那得失智症的话，很多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忧郁症，特别是在亚洲人。当年我在这个三藩市给老年人看病的时候，50%以上的这个老年人有记忆力问题，都有忧郁症。然后问题在这里，就是说，非亚裔的这个美国人的话，他们也有忧郁症，但是他们都在吃这个药，所以这个忧郁症症状并不是很高。所以在我们在做对比来说的话，非亚裔的那个失智症的病人的话，50%的人在吃忧郁症的药，只有10%的人 十个人有一个人有这忧郁症的症状，而亚洲人也呢50%有忧郁症的症状，只有10%的人在吃药，所以很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老年人忧郁症的这个症状。很多人是就是他实际上就不想做事情，坐那边，大家认为老年人就这样了，就应该是本来就不做什么事，实际上是有忧郁症在里面。那很多人还会有烦躁的感觉，就是和他做事情啊，会就做事情本来能做成做不了，就会不高兴了，然后就扔掉了，就正常也会经常会有的。那大家要经常就是说，你一个要先观察到，然后跟着那个医生去讲，才想办法来怎么来对付这个方法。那忧郁症的话，一般来说是最主要治法是两种，一种的话是吃药，一种的话是这种叫做心理治疗吧，就是说大家跟他谈谈心啊，跟解决问题啊。那吃药的这个治愈率是80%左右，那光心理治疗有80%，加在一起的话90%的治愈率，所以还是可以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大家要仔细观察。但是有些我们要说，就是说，在美国的就是非亚裔的老年失政，有些人会有这种自杀的想法，亚裔里面也有，但是并不是很多。但有一个好处的就是说，特别得失政的这个病人的话，他一般想东西不会想得很完全，他自杀上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这种自杀成功的人比较少，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因为他毕竟活得不是很开心。像这个烦躁呢，也是不是很容易对付的。他就是说，他经常会，特别是自己家里人的话，会比较烦躁，就是不爱听自己孩子说话呀，各种事情赶快走掉了。所以这种的话，也是一个药物上可以治疗的。我们像刚才说那个前面四个药是那个 FDA approved， 就是因为有一种那个就是神经介质在脑子里的水平含量比较低。那另外一种神经介质，就是说叫 serotonin， 它的含量也比较低，在这个失智症的病人里头。这同样的是在这个就忧郁症的病人也会比较低，所以补充这个病，就是说这个 serotonin 的话，不光对失智症有好处，对这个不光对这个忧郁症也好，对失智症也会有些好处。有些人的话，这个认知功能会稍微好一点。那第二个讲的就是说这个睡觉啊，这个刚才我想这个陈女士讲到很多，这个不光是失智症的病人睡觉会缓过来，很多很多这种重症病都会睡觉的话，会白天的话经常休息，晚上睡觉。特别是失智症的话，因为睡觉这个我们叫做白天和晚上这个 cycle， 就是这个次序的话是脑子里控制的嘛，实际上脑子里有一个小小的叫 pineal gland， 它会分泌这种叫做黑色素，对，这个东西它这个到老年失智，它有这个分泌会失调，所以的话第一点呢，我们要帮助它回到原来那个 cycle， 就是白天的时候尽量把窗户都打开，让老年人见光，因为这个色，这东西分泌是跟光线有关系的，所以阳光底下它就会抑制这个分泌，到晚上的话，它分泌更多就会睡觉了。所以特别是照顾老年人的话，或者有病的人，不要说每天都搁在家里，窗户盖起来就好像保护起来，最好是把窗户全都打开，窗帘全都打开，或者能放在阳台上坐一坐，或者出去走一走，这是白天最好的方法。到晚上呢，灯最好都关掉越多也不要开电视，因为它就会比较糊，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那但是不要全都关掉，因为要是全都太黑的话就看不见。那我可以说比较 technical 的话，就是说要你的晚上灯要在三个流明之下， three lux 之下的话，这个脑子就会认为这是黑天，就不会分泌，就会不会抑制分泌这个黑放了透明的东西。所以大家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晚上虽然有灯最好比较暗，或者说就是说有这种叫做 motion sensor 的灯，就是它动的时候才亮，不动的时候灯就是灭，这样会好一点。然后白天让它多运动运动，比较累一点，然后晚上睡觉会好一些。那假如要是这个还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其他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吃一些慢冷功能，就是说晚上睡觉前两三个小时吃一点，可以帮助他这个调缓这个 sleep cycle。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呢，特别是得失症晚上到下午他就会比较累，会比较烦躁，事情也不好好做呀，然后该做事也不好做。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让他中午睡一小觉，比如说到了12点的话就一定要睡，就跟小孩子一样，你中午不让睡觉，晚上就会很闹。那个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这个中午不好好休息好了，到晚上他就会很烦躁，他睡觉也睡不好。所以，但是一般来说，最好睡觉不要超过45分钟， 因为中午睡觉的话超过45分钟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那每个人不一样了，就是因人而异了，但一般来说的话30分钟40分钟睡一小觉，然后醒过来晚上就会好很多。那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年纪大的人的话，他有时候会比较impulsive， 就是说他见到什么就想要什么，
冲动，
对
啊，冲动
啊，冲动，对，还有这个比较固执，就是他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这个冲动的事情呢，比如说老年人他看到要吃什么他一定要去吃，或者不该做的，比如说很多人有糖尿病嘛，不该吃糖，不该吃那个冰激凌，他看到喝的人他一定要去哪里吃，就很难跟他说。那这个最好方法就是说不要给他看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老年人的话，他这个脑子前部，就是说这个 frontal lobe 并不是很好。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的话，是一个要受social animal， 就是说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说不行才行，就是说不像猫和狗看到东西就赶快跑去吃，我们看到的东西我想吃或想喝也不能马上去拿，但老年人这个控制呢就没有了，他想看到什么就过去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让他看到，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挪开，他就不会想到这些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最好可以打一个岔，就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你特别是照顾老人，最好不要跟他说不行。他比如他要想吃冰激凌的话，你不要说你不能吃冰激凌，说好可以吃，但是我们先吃完饭再吃冰激凌。就中国说叫顺水推舟嘛，你要是反着做的话就很困难，他就等着你跟他做对。你每次跟他说可以可以可以，他认为很好，但实际上他吃完饭可能就忘掉了吃冰激凌。所以你当他要做什么事，你就说行没问题。他比如他要。还有像特别是住在老年院的这些老人，他想回家，那你跟他说，那好吧，我们回家，那我们先把你卫生收拾好再回家。实际上有一个老年人甚至就坐了一个那个公车牌坐在他门口，那就说你坐里等一等，等车来了接你走。那经常等半小时一小时忘掉要回家的事情了，要吃饭的时候就肚子饿就回来吃饭就忘掉了，所以这样也很好。就是他们实际上把这个牌子搁在后院，都没有放在前院，他老人也不是很清楚，他就坐在后院坐在台角坐着，等车等家里来接他，等到最后就忘掉了。所以他冲动的时候，你不用说跟他去争这个事情，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他要穿什么衣服，说好没有问题，我们先做点这样再去，或者说是还有什么要什么，一时想不起来。他经常会有这种，比如说有人要出去走一走啊，就天都黑了，晚上穿着那样出去走。他说：“那我们先穿几件衣服啊，或者先读本书啊，然后我们再出去走。或者说等我先上个厕所，我先做点事情，等一等，等完之后可能就一般十几分钟半小时就能忘掉。实在不能忘的话，出去走一小圈回来就好了。然后就这个固执也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最好就不要去跟他去争，就答应他就好。但是安全第一，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要开车，你不能说把钥匙就给他去开一下，这是不可以的事情。那你可以跟他说你要开车行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去找钥匙，或者说这找你的驾照，或者说这个你的钥匙，会给讲道理。一般来说的话，找个借口的话，老人就会那个不会。还有一种就是说paranoia， 就是说他会经常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啊，或者是拿他东西啊，而且怀疑这个配偶不忠啊，或者是这种事情都会有。那你不用跟他去争，就是说我并没有拿你的钱，或者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你跟他说好吧，可能是你拿，就先同意他也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反正钱已经还回来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或者说以后我们再去找这个人，再去把他算这个算账也可以。但是第一点就是说，最好不要跟老人去争这些事，一争的话反而弄得他更烦躁，更 agitated， 就要跟你打架。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但当年我奶奶就是这样的，都很难做到。还有就是说这些事情的话，刚才陈女士讲到说要 social activity， 实际上不光对这个有失智症人的有帮助，对没有失智老年人也很有帮助。就是说要多参加这个社交活动，比如说去这种这个老年中心呐、或者出去帮别人做些义工啊，这些事情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有失智症之后呢，多做这些事情会减缓这个记忆力的下降。那我刚才说这个身体锻炼也是一样的，老年人也是要不能够轻视这个，就算他有失智症，每天应该多走动一些。因为到了最后他要是不能够动的话，这个 我们叫做 contracture， 就是它这个肌肉和关节会有僵持，它就很难动，会非常痛，然后穿衣服啊动啊就会非常非常难受。所以一开始的话就要做这个预防工作，从它冷冻的时候就要不让它停下来，就不停的要动，不要说等到最后全都僵硬了，那这个就很痛，它每天换衣服了就会大叫啊或者很不舒服，这就已经太晚了。Behavior therapy 呢，这个在中国好像比较少，一般来说就是说跟这个心理医生啊去聊一聊，然后解决问题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做事情的话，每天最好都跟小孩讲，就是说有一个叫做按部就班的做 routine
规律，
有规律就一定要规律，就是说早上起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一件一件事做好了，他就会认为到这时间就要做这件事情，他就不会跟你去时间去争了。比如说每到星期三就该洗澡，那星期三给他看，因为你星期三那就是洗澡时间。他虽然跟你争的话，你就说这个这是不能换的事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跟这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他要不洗澡，你也不会说今天不洗的，可以一两天不洗没有关系的。然后就像我刚才说 case dependent， 就是说每件事要去查为什么，不愿意洗澡是为什么呀？不愿意跟有些老人不同的照顾人，他有人会不喜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有些人很奇怪的，比如说他不喜欢这人穿的衣服，那是没有办法，当然也可以换点衣服吧。但有些时候呢是有原因的，比如说这人说话比较声音比较大呀，或者他帮老人比较重一点的可能会弄疼啊。所以这找到的话，一般老年人的话就跟小孩子一样，更舒服了才一般才可以。那还要看就是说这个假如要是老年人经常有问题的话，看他这个要经常看看医生，就是他这个药的话，很多药都有副作用。很多副作用呢，就是对这个记忆力啊，或者对这个认知能力会有影响，大家要经常调整这些药。刚才没有总结，刚才讲过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个照顾老年失智症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而且刚才田女士也讲过了，大部分照顾老年失智症照顾者的话，最后自己都会得忧郁症。所以我看病的时候经常会问这个病，那你自己要防治忧郁症，第一点呢要跟别人讲，跟自己医生讲，第二点呢就是自己要多做运动，而且要自己的这个社交功能要有，而且刚才也讲了很多次，就是说要经常要有叫什么 take a break， 就是说你不能够24小时七天都跟他在一起，你就得分开点距离，不光对你好对老人也好，因为你要每天都照顾他，24小时照顾自己，情绪也不是很好，有时候说话也不说重点，然后做事也会做得会重一点，所以你自己休息一个周末就跟上班一样，你要一天只上8小时，然后休息周末休息2-3天就会感觉很好，回来照顾老人会好一些。假如你要是老跟老人在一起，最后呢自己也很烦，然后对老人也不是很好，虽然你认为你尽了全职，实际上对两方都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要有 medical management， 就是说还是经常去看看医生。就算是没有什么事情，每要按期去复查，每年至少要2-3次，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医生会帮你看一看这个药物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有没有非常冲突的方法啊。所以这样。问题的话，
请问一下，你说那个失智症的药物，是减缓症状，像比方说 antidepressant 和 antipsychotic 的药物，还是其他方面？
失智症的药物的话，有四个是 FDA 就是要专门治失智症的药。那我刚才讲到这个，那四个药的话，都是减缓症状。那您刚才有说到这个就这四种药了 Aricept, Exelon 和 Lazodone， 这三种药实际上是同一个作用，就是增加这个乙烯胆碱的这个含量，那能够让老年人的话就说白天会更清醒一点，那他这个记忆力会稍微更集中一些，那这样的话呢他的认知能力会好一点，白天的话也稍微注意精神会好一些。那其他的药比如说这个情绪的药呢，不是专门治这个忧郁症的药，但是因为在忧郁症的这个心脏病发病，那我们也会给一些这些药。那最近很多人就发现，我们最近刚刚做完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有中度或者重度，就是说那个失智症，特别是有这种行为上或者情绪不好的话， 吃这个叫做什么塞尔通顿的这个药的话，对老年人的记忆力也会有帮助，而且对照顾者的方式会有很大好处，就是他不愿意干什么事情，他就会比较随和一点，所以会有帮助的。
这个人已经六亲不认了吧，所以说就是说他会怎么
会怎么帮助他呀、
不知道，就是他会那个发脾气啊，会这个情绪变得很怪异啊，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出现。
对对对，是这样。但吃这个，那要是这种 SSRI， 就说这个对情绪的药会比较有帮助。有些时候对这个吃也会，他至少注意力集中，他可能会想起来你是谁。这种是会有的。但是有一点事情我想大家提醒，就是说虽然这个失智症的话他记忆不好，就是说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你就可以做一些坏事他就不记住了，实际上他记忆力不好是记不住这件事情，但他的这个叫 emotional memory 感情上的记忆还是有的，所以每次你下这样坏事他会看到你就会知道你这个人不是很好。当然了你说管他了，但是你每次跟他做好事他会看着就会很高兴，他虽然记不住你是谁或者是你做过什么事情，但他看见这个人他就会很舒服，所以这个 emotional memory 实际上跟这个一般的记忆这个是不同的渠道，所以他还能够记住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个人进来每次过来就比如说就拿剑打他一下，他看到这个人就很紧张，你每次你给他吃东西啊给他喂东西，他进来就已经很舒服。所以还是虽然六亲不认了，但是他还是会认识这个照顾者哪个对他好哪个对他不好，所以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说在诊所我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老年人这个照顾的好不好，因为这两个关系马上就看得很清楚的。虽然老人记不住这是谁，都不知道这是女儿还是妈妈，他有时候叫女儿叫妈妈嘛，但是能看得出来。但是不是很容易的，我有一个例子的话，两年前有一个儿子，他母亲90多岁，就是比较晚期的失智症，但儿子特别特别好，就是每天会带着老年人去游泳啊去什么，就已经非常晚期了，但是老年人就经常老人家经常就是说不懂事情嘛，然后就他们就会有冲突，比如说他走在半路上想上厕所，他叫裤子脱下上厕所，那他儿子就说你不能上厕所，然后他们就会在路上会挣扎起来，就争吵起来嘛，那他妈妈就会大声喊就救命啊救命啊，然后警察最后就把他妈妈带走了，把他给抓起来了。然后呢后来他妈带到，因为他妈不会说中文嘛，然后带到一个美国他们就等于 separation legal separation， 他都不能去看，结果他妈妈就死在医院，两星期就死掉了，因为他当时病的已经很90多岁了，这样很不容易的。但然后这就是一个 legal case， 那边就他的邻居也经常会到的，说他欺负老人，他妈老在那叫，所以说这个要非常小心，你不能够说当着这些你就他要脱裤子要上厕所，那我要跟他说我就让他尿在外面就算了，你也没有办法，你要跟他争的话反而这警察会把你抓起来。所以这个做的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最后他到现在打官司估计还没有打赢，他是很伤心的事情。
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这个药通常是什么时间吃会比较好？
这个药啊，这个药和这个药都是一天一次， Razona 以前的话是一天两次，那一天两次的时候没有关系，什么时候吃都关都没有事情，就是早一次晚一次嘛。那 Aricept 和 Exelon 呢，一般说来我会建议是白天吃，早上吃比较好，但是那个药厂就是 company 的话是说让你晚上吃，之所以晚上吃，因为这个药有些副作用，它会让你这个肠胃道会有些这个胀气，所以晚上吃呢你往往病人感觉不到了，就没有胀气就过去了，这样要是没有副作用的话最好是早上吃，早上吃的话在白天这个情绪就是说这个注意力会稍微好一点，晚上吃上有些时候这个药有时候或者老人做梦会做的比较惊险一点，他会就比较这种叫 intense dream， 他有时候会醒过来，所以看你的副作用啊。
我想请问一下，像今天讲的失智症有 cover 就是一些病症，那我父亲以前他是被诊断出来是 brain atrophy， 就是脑神经
brain atrophy，
那他是属于哪一个类型？
brain atrophy 的话，这三种失智症都会脑子都会越来越小，那他看在哪个地方那个萎缩的更厉害一些，那我们会至少就说大概是什么病了。那像阿兹海默症的话，一般是这个叫做 parietal， 就是这个脑顶叶和这个记忆力，就是中间这块会萎缩比较快一点。那个 vascular dementia 一般是在脑前叶会受损伤会多一点。那个 Lewy body dementia 跟那个 Alzheimer 很相像的这个，但是他经常会去运动上的问题。
那我父亲的 brain atrophy 这个脑神经萎缩，他是让他吞咽比较困难，还有他的膝盖就 就很快的，他就下台没办法行动，那是属于哪一种？
这三种病的话最后都会发展到这样的，但是像 Lewy body dementia 的话它会比较早一点，就是说它可能记忆力还没那么差，它就已经会有吞咽问题了，它比如说有的人甚至还能够写支票啊什么的，它都已经那个，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说要比较仔细检查才能够就这个准确性才会更高一点。
那时候因为他是在台湾，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那我不晓得是后来是不是因为那些药的原因哈，也可能因为他一直都在家里面，他就产生很多幻觉。那我不晓得说吃这些药是不是有些药，
对，有些药会有副作用，
会有副作用，就是让他产生幻觉。
有些是会有的，那看上吃什么药了。那有些药叫做sedative medication 的镇定剂吧，那是会让大家会让这个病人产生幻觉的。那有些像这些有些事情呢，它本身就会有幻觉。那就说这个不是很清楚，没有看到真正病例，我不知道是因为吃药的有幻觉，还是本来就有幻觉。
那像这些药，他们基本上它的副作用。
这个的话，这几个药的副作用最多的就是肠胃道的问题，比如说拉肚子啊，这个肠胃道胀气啊，这是大概十个人会有一个人有这些症状，那几百个人有一个人会晚上做梦会比较 intense， 那几千个人有一个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就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副作用一般是比较的，相对比较小吧。那加拿大那个，因为加拿大是全民医疗，那他整个统计，他发现吃这些药在几百万人里的话，那会多几个人的话，这个心率会稍微慢一点，大家会用这个叫 pacer， 啊，叫什么？他叫 pacer， 就是他的心跳会开始慢一点，所以这几百万人才会有疾病的事情。这一般人的话，特别是像我们给药，我们都比较小心的做个心电图，然后观察的话，一般这种副作用都会避免的。
症病也没有家族性遗传，
都会有的。那阿兹海默症的话呢，有这种遗传性的，就是说有这个真正基因突变的，那每代都会有。这种发病比较早，说三十多岁就会得病。那一般像这种三分之一都会得病呢，虽然有遗传性，但是怎么说遗传，就是说，假如您的亲属的话得病在65岁以前得病，那您得65岁得病的可能性会高很多。假如您的亲属在80岁以后得病的话，那您的得病可能就80岁以后就一样。所以这是遗传性是有一定的 pattern，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定的有一个 risk factor 的 APOE 基因。假如你要有那个基因的话 ，APOE4 有那个话，那你会提前10年一般。比如说一般是75岁得病，65岁，那你65岁的话是55岁得病会稍微重一点。有检查，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查。查了之后，不见得是高兴的事情。有像没样本质吗？
可是血管性的失智症大部分都是因为中风造成的。
对，实际上是中风。
那个就不一定的和遗传性有关。当然，你可能中风可能和家族遗传性。
对，中风很多，中风还是有遗传性的，甚至有的那个中风的病的话，30多岁就会有。中风的风险性非常非常多，就高血压、高血脂啊，吸毒啊这种。很多很多都会用的，遗传性是非常大的，像高血压、高血脂是有90%遗传性，所以虽然说这个病本身来说，我也不能说有或者没有遗传性，但是假如要是你家里的这个上一代的有中风，就是血管疾病的话，你家里的可能性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
你
有看到有文章，他好像说吃那维他命 B complex， 还有什么niacin那一类的药有帮忙，是不是？
B 现在还没有很多的方法，但最近出的几篇文章是 E 维生素 E， 我一般不是很宣传这，因为维生素 E 的话，我们看了在20-30年，一开始说是有帮助。10年前呢，在哈佛做几个大的研究，说不但没有帮助，还有一些副作用。那最近2年呢，出了几个比较稍微小一点，但是几百人，他就觉得又有帮助。所以，假如你要特别想吃的话呢，我是建议不要吃太多，因为当年10年前的这个比较大的是18万到20万的这个人统计到是吃的高剂量，大概就是说在800 international unit 以上的。那最近做的是在400，所以你要真要想吃呢，吃400 international unit 可能，但是帮助不是很明显，不是像吃抗生素吃完就好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就算有帮助，也可能是一点点的，就是说几百人、几千人才看出区别了，不是说吃了一个马上就好了呀。
什么样的人才会得到这些病？
什么样都会得这些病，
是不是哪一个老翻过来的？
对，要是脑创伤的话会有增加这个风险，而且脑创伤以前是说你撞晕了半小时之后，就说你晕过去半小时，超过半小时才会有，现在发现撞晕了不需要撞，撞伤一点点，就是撞到或者是失去知觉，或者是就是说稍微就是撞的有点就是不是很清醒的话，就十几分钟的话也就已经会增加这个风险。这个大部分都是从最近这个打仗打出来的，就打仗我们这个出来的这些监测。您听见？
是跟我朋友讲说，这些药物啊，要对年纪轻的病患比较有用，年长的反而这个用处很少。
就重病是吧？
对，
这个药的话，这三个药的话，轻级、中级和重级都会有用，这个药只有在中级和重，就是重病的话才会有用。那这些药有些人认为，就说到发展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没有用了，但是往往把这药停下来的话，因为它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了，比如说你整天就坐在这就非常吃饭了，但是还会有一定区别，它就睡觉的时间就会比较短了。所以一般说来，要没有副作用的话，我会建议它一直吃下去。除非有副作用了，那我们会考虑说，反正你这个病已经比较严重了，吃和不吃这个差别不是很大，那可能可以吃和不吃。
跟年龄没有关系。
跟年龄没有很大的关系，但对跟年龄问题，你要是很年轻的话，可能是别的病；你要是65岁以下的话，50%不见得是这些三种病，可能是其他的病。那有时候吃这些药反而会让这个病情会更严重。像那个刚才我说的方唑他不里面是。他吃这个药，病人会比较烦躁，他会做更多不好的事情。
嗯，能不能接受
安眠？哦，那当然可以了。哦，我就说这个六个月是不是？嗯，这个比较困难，因为失智症的话，很多人可以活很多很多年，10年、20年都有可能。所以在。我的医院里的话，我会送，假如他们有并发症的时候，我一定会送他去，比如有肺炎啊、尿道炎啊。假如我刚刚诊断他有失智症的话，一般我会跟家人说，要照顾得好的话，就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话，会有几年的。所以，但是一旦有了并发症的话，这个很可能这个就会，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就 justify。
但是在
家里
还是在医院，
怎么说呢？看这家庭条件了，一般说来失智症，特别是不是很晚期的话，在家里比较好，因为他比较习惯，这个东西都在这里，然后你要突然换个环境的话，他会比较生疏。晚期的失智症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他对这个环境已经不是很 dependent， 就是说他不是很依赖自己的环境了，他只是这个床和这几个东西而已。所以晚期失智症的话区别不是很大，轻度失智症区别比较大，有些很多人生活健康都还能自理，一旦搬到那个地方就会下降很多，他以前该做事情就不大会做。所以啊，好，有问题的话可以再下来。